罗马书第三章。那么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价值呢？其实是益处非常多。首先，上帝的圣言托付给了犹太人，虽然有些人不相信，但那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上帝的信实可靠会因他们的不信而坏问无有吗？当然不会。纵然人们都撒谎，上帝仍然真实可靠。正如圣经上说，你的判语证明你是公义的，你虽被人控告，却终必得胜。我姑且用人的观点说，如果我们的不义可以反衬出上帝的公义，我们该作何论？上帝向我们发怒，是他不公正吗？当然不是。若是这样，上帝怎么能审判这世界呢？你们又说，如果我们的虚谎凸显出上帝的真实，增加他的荣耀，为什么他还要把我们当作罪人审判呢？为什么你们不干脆说，我们作恶吧，好成就善事？有人毁谤我们，说我们传这种道理，这些人受审判是罪有应得。那么我们犹太人比别人优越吗？绝对不是。我们已经说过，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所有的人都深陷罪中。正如圣经上说，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人明白，没有人寻求上帝。人们偏离正路，变得毫无价值，没有人行善，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舌头上尽是诡诈，嘴唇有蛇的毒液，满口诅咒，言语恶毒，杀人流血，脚步飞快，所到之处大肆毁灭，平安之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毫无对上帝的畏惧。我们知道律法所讲都是针对律法之下的人，好叫所有的人都无话可说，使全世界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因为无人能够靠遵行律法而被上帝视为义人。律法的本意是要使人知罪，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众先知作见证，人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被上帝称为义人，没有一个人例外。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但蒙上帝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世人被无条件的称为义人。上帝使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以便人借着相信耶稣的宝血可以得到赦免，这是为了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过去的罪，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是公义的。他也称信耶稣的为义人。既然如此，我们哪里能夸口呢？当然没有可夸的。靠什么方法让人不能夸口呢？靠遵行律法吗？不是，是靠信主的方法。因为我们坚信人被称为义人是借着信，不是靠遵行律法。难道上帝只是犹太人的上帝吗？他不也是外族人的上帝吗？他当然也是外族人的上帝，因为上帝只有一位，他本着信，因受割礼的人为义人，也本着信，称未受割礼的人为义人。这么说来，我们是借着信心废掉上帝的律法吗？当然不是，我们反倒是巩固律法。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罗马书，今天来到这个罗马书的第三章。那我不大清楚你在阅读就是罗马书，或者刚才在请教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到这个罗马书信尤其这一部分的时候，第三章，你几乎可以感受到就是犹太人对保罗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敌意啊。那原因当然不难理解，对不对？因为在犹太人的眼里呢，保罗似乎是反对一切属这个犹太人的东西。比如说他反对，保罗是反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些律法哈，或者反对身体受割礼这件事情。如果上周你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看到罗马书的第二章，保罗这样子说，不是那些听律法的人是犹太人，唯有那些遵从上帝律法的人才是真正的犹太人。保罗还说，犹太人如果他们不遵从上帝的这个话语，即便他们身上有割礼也没用，就是那些遵守上帝律法的外族人，就是身上没有任何割礼的印记的这些人，他们甚至可以审判 这些犹太人。所以因此来到这个罗马书的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听到这个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可能对他产生了这个激烈的这个愤怒啊。听听这一些犹太人他们如何反驳这个保罗，在第一节这样子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这样子说，割礼有什么价值呢？保罗他们这样子想，按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做犹太人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不做犹太人好了。又或者说割礼毫无价值，那干嘛在身上行割礼呢？保罗，但保罗却不是这么认为，对不对？他告诉这些犹太人，其实益处非常多。首先，上帝的这个圣言是托付给你们这些犹太人。那接下来呢，保罗就帮助这些犹太人明白一件事情，其实那个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啊？上帝的律法是完全的，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割礼的印记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犹太人他们身上，他们不忠，他们不义，他们是犯下罪恶的罪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啊！但纵使犹太人不忠，纵使犹太人不义，纵使犹太人得罪上帝，上帝仍然要信实，上帝不会像人一样啊，因为上帝是公正，他是公义的一位上帝。因此呢，就是上帝带来的审判，对这些犹太人带来的审判也是公正跟公义的。所以他在第三到第四节里面就帮助我们看到，尤其在第四节，正如圣经上说，保罗说，你的判语证明你是公义的，上帝，你虽被人控告，但却终必得胜。那接下来呢，在这些犹太人身上呢，我们更看到他们悖逆上帝的心啊。比如说在第五到第六节我们看到什么呢？弟兄姐妹，你听听一下啊，这些悖逆上帝的人，这犹太人啊，他们如何的强词夺理。他们说什么呢？哎，保罗啊，如果我们的不义能够显明上帝的义，那么上帝就不应该惩罚我们，是吧？他们应该把这个烈怒降在我们身上，那岂不是不是公平吗？不是不公平吗？相反的，上帝应该感激我们，帮他就是衬托了他的公义啊。看到吗？这是在第五到第六节里面帮助我们看到的哈。那么大家心里头一定在想哈，感谢主，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人哈，不是这样子的一位上帝，上帝不像我们人一样。圣经中帮助我们看到的这位上帝，他是一位公义，他是一位公正的上帝。倘若不是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将来审判这个世界。就像保罗在第六节里面所说的哈，当然不是，若是这样子的话，上帝怎么能够审判这个世界呢？他必须要是一个公正，必须要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否则他不能够这样子做。那其实弟兄姐妹，倘若我们就是在思考一下这个第六节哈，保罗在这里写的其实也是亚伯拉罕曾经说过的话呀。他在创世纪里面18章25节就记载，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哈，他是当时是为这个索多玛这个城向上帝来恳求，他曾经这样子对上帝说，在18章的25节哈，创世纪，你绝不会就是黑白不分，把义人跟恶人一同毁灭。上帝为什么不会这样子做呢？因为他是公义公正的上帝，不是吗？你是普天下的审判者，难道不秉公行事吗？答案是肯定他会秉公行事的。所以上帝唯有就是一位公义，唯有一位公正的上帝，他才能够将来审判这个世界，审判活人跟审判死人。那想想弟兄姐妹， 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一天活着在这个世上，每一天活着所抱有的一个盼望，不是吗？我们每天看到世上就是发生世界各处发生许许多多的罪恶的事情，罪恶的事情跟不公正的事情，甚至有一些临到我们身上了，对不对？但有一天，那位富有公义、那位公正的上帝，他必来审判活人跟死人。在审判全地的时候呢，我们所盼望看到的那个公义的惩罚，那个奖赏必定要成就啊。但你可能会说，诶，今天在这个世界里头，世代里面，我们不是可以通过这些法律的体系 来帮助我们获得一些公正审判，获得一些公正的奖赏跟一些惩罚吗？当然可以了，但最终完全公正，完全的公正只能够在审判日那一天，当这个公义的上帝亲自带来的时候才会临到呀。这不就是我们每一天活着的一个盼望吗？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说审判日到来的时候确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盼望，看到上帝带来的公义，上帝带来的公正的审判，但与此同时呢，那会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不是吗？记得上帝是公义，是公正的，因为届时一切隐秘的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隐秘的事，到时候也会被揭发呀。就像之前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二章十六节这样子说，按照我所传的福音，到了审判之日，就是那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人一切隐秘的事情啊。所以一方面是我们充满盼望，要看到上帝早早来，对不对？早点快来哈，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对不对？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害怕，因为到时候上帝带来的公义审判的时候，我们心中一切的隐秘的事也都要把它揭发，也都要去面对上帝了，给他一个交代，对不对？那天临到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要知道答案的话，我们继续要听下去，对不对？因为保罗会在第三章里面，在接下来经文当中来解释我们为何能够有盼望哈。那接下来呢，保罗就继续引用了另外一个例子，他揭发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悖逆了，在第七跟第八节，尤其第七节我们看到说，这犹太人心里头想，诶，我们的虚谎凸显了上帝的真实，更显明了他的荣耀，上帝为何要来审判我们呢？第八节，我们不就该做更多的罪恶的事情吗？好，这要就是更多的善事能够成就啊。那我们想想啊，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个论坛，对不对？我可以说就是荒谬到了极点。在公义公正的上帝面前，他的子民所行的一切的不忠，一切的不义，一切的邪恶的事情，只会招来上帝他的谴责，上帝他公义的审判。如同保罗在第八节里面所总结的那样啊，这些人他们受审判是罪有应得。那接下来我们从这个第九到二十节里面呢，保罗在经文当中就带出了一个重点，我认为那个重点他一直在重复，尤其在第九节的开头跟来到结尾的第十九节都在重复这个重点哈。所以在九到二十节里面这段经文，保罗要带出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所有世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深陷在罪中，而且最终都要俯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了。这是九到二十节里面保罗的重点啊，两项重点，就是在第九跟第十九节里面所帮助我们看到的一样。那接下来呢，从十到十八节我就不会细说了啊。但是呢，你回去之后，倘若你要再去看看这个十到十八节里面的经文，你会注意到说保罗一直在引用旧约书里面的一些经文，你可以追溯到旧约书里面的一些经文段落哈，目的是什么呢？保罗的用意是要犹太人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旧约书上帝的话语里头也记载了有关他们一切的不忠，犹太人的一切的不义，跟他们罪恶满盈的一些行为，因此呢，他们成了上帝烈怒跟审判的对象了。那弟兄姐妹，保罗在三章九跟十九节里面的总结，他说世人都深陷罪中，世人都俯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这个结论我想不仅仅是罗马书第三章里面的一个总结，更是保罗在打从一开始啊，第一章十八节他的论证啊的一个总结。你还记得吗？在保罗在一章的十八节里面，他这样子开始写，对不对？有关就是上帝降下的烈怒，上帝的烈怒不仅临到在第一章里面那些行罪恶的这些外邦人身上，其实也来到了所有活在上帝律法下的这些人，那些彼此论断的犹太人等等。 那在上帝的怜悯恩典里头，他赐律法的目的不是让世人，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不是让世人通过遵守这个律法来得拯救，这不是上帝的用意啊，不是靠遵行律法被上帝视为义人，我们都做不到，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世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的、完整的、无缺的去遵行上帝的所有律法。因此在二十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因为无人能够靠遵行律法而被上帝视为义人，因为律法的本意是要使人知罪啊。那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就是来遵守上帝的律法，一切的律法，而且完整的 去遵行，然后在上帝面前被宣告无罪，被上帝视为义人，被上帝视为没有罪的人，我们不能够啊。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不好，不不不，上帝的律法是完全的，是无缺的啊。因为保罗曾经这样子说，上帝的律法是完整、完全、完美的。我们之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律法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罪嘛，不是？而借着上帝的律法呢，我们的这些罪呢就被显露出来了。所以律法的本意呢，就是使我们来知罪。那所谓的知罪，我在想这里可能有指两方面哈。一方面就是不单单只是那些我们隐藏在心中的这些罪，我们知道是罪，但是上帝的律法把这些罪给显明出来，这是一方面。那我在想，就是我们生命中许多以前我们不认为是罪恶的事情，而且常常去做的那些事情啊，当我们在来到我们信主之后来读经啊，读上帝的话语，明白上帝的话语的他的这一切的律例典章的时候呢，当上帝的话语就像一盏光一样啊，就是开始照进了我们生命里头的黑暗的时候，当上帝的我们以前就是不认为罪恶的事情，现阶段呢被显明出来了，被显露出来了，被显明是罪了，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在想说这也是知罪啊，帮这个律法帮助我们知罪的一个意思。那就是这个罪的缘故，所以保罗在三章的第九跟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犹太人跟希腊人，就是外族人，所有世人都深陷罪中，最终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那当我们理解哈，当我们理解就是保罗从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节一开始，一直到罗马书的三章二十节的一个结论，当我们明白这个保罗所写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会有两个问题了，一个问题是关乎我们，但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乎上帝。关乎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关乎我们的就是罪的缘故，我们都深陷罪中，都伏在上帝的律法之下。那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世人，如何才能够得拯救呢？当上帝在审判那一日，借着耶稣基督带来审判的，将一切隐藏的隐秘的这些事情给揭发的时候，我们的盼望能够在哪里呢？罪人如何能够被上帝视为义人？上帝如何能够宣告我们为无罪？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关乎我们的问题。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我认为就是关乎上帝的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上帝如何能够宣告我们无罪，但却仍然是公义，是公正的，这是一个问题了。那接下来呢，保罗就让我们看到上帝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了。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我认为就是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是相当关键的一些经文啊。我可以说就是罗马书里面信心的这个信相这个信里面所有的这个核心啊，就是这书信里面我认为是最重要跟珍贵跟宝贵的一段经文啊。甚至我可以说是整本圣经中圣经当中啊最重要最珍贵跟宝贵的经文，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啊。因为从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我们了解什么呢？ 我们了解这位公义跟公正的上帝，他如何能够宣告我这个罪人无罪啊，却仍然保持他的公义跟他的公正。当然我们知道说答案就在福音书里头了，答案就在福音里头啊。那因此呢，也可以说就是罗马书它的核心呢，或者整本圣经旧约跟新约哈，因为是一个拯救的一个计划，对不对？上帝拯救罪人的一个计划哈。这整本圣经呢，它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你还记得就是保罗如何形容这个福音吗？在第一章的十七节，他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这个福音写明了上帝的义，这义始于信，终于信，正如信上所说的，一人必靠着信心而活，记得吗？但来到这个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保罗给我们解释有关这个上帝的义了到底是什么。就像在二十一跟二十二节里面所告诉我们一样哈，原来上帝借着这个福音显出了他的义，但这个义呢跟这个律法里头所显出的义有点不一样啊。倘若你熟悉就是旧约书的话，熟悉经文的话，你其实可以知道哈，凡遵行上帝律法的人其实也可以成为义人啊。我没有说错哦，凡遵行上帝律法的人也可以成为义人，这是在利未记里面十八章的第五节告诉我们的，是不是？你看看一下啊，你们要遵守我的律我的典章跟我的律例，遵行的人必怎么样呢？必存活，这是上帝的应许，不是吗？但靠遵行律法来称义有一个问题，或者说有一个难度，这个人必须要完全啊，要完美无缺的去遵行上帝的一切律例典章，那这个人才能够靠着守律法来得拯救。唯有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唯有一个完全不受罪恶瑕疵的人，这个人才能够完全的来遵行上帝的一切律例典章，来称义，来得救。因为这个缘故啊，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除了当耶稣道成肉身一个完全人啊，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呢，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就是做到这一点啊。就像保罗在三章里面总结了一样，世人反倒都因为深陷罪中，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了。因为罪，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我们都不能够完美的去遵守上帝的一切律例典章，因此被定罪了。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写明出来了，感谢主啊！而且有律法跟众先知为这个义来做见证了，就像保罗在二十一节里面所写的哈。而且这个义呢，不是靠完全的去遵从上帝的律法来得救，这个义呢，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不是因着我们任何的一个行为啊！感谢主。正如犹太人跟外邦人都伏在罪恶之下啊，面对将来上帝带来的审判，如今现在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像二十二节里面所说的，都可以就是因信靠耶稣基督被上帝称为义人，就是被上帝视为没有罪的人。那上帝又如何能够确保他是一位公义跟公正的上帝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罪人就必须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不是吗？罪人必须受到上帝公义跟公正的审判，不是吗？罪人都必须面对上帝降下的公义烈怒，不是吗？若不这样子做的话，那上帝又如何是一位公正、一位公义的上帝呢？倘若上帝不公义、不公正的话，那他又怎能来审判全世界呢？所以保罗接下来解释了，在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啊，原来罪人是靠着耶稣基督被无条件的来称为义人的，在二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一样哈。那我想让大家就是注意一下这个二十五节好不好？ 上帝使基督耶稣成为赎罪祭，以便人能够借着相信耶稣的宝血可以得到赦免。这是什么意思啊？原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撒下的宝血已经挪去了，挪去哦，上帝在凡信靠他的人身上的烈怒，这就是二十五节里面所说的得到赦免的意思啊。一个相信耶稣，因信靠耶稣，身上不再有上帝烈怒的人，这个人是已经得赦免的人了。那我知道我们在谈到这个烈怒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就想到在第一章里面，对吗？一章的十八节，对不对？在那里保罗已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烈怒已经怎么样呢？从天降下，要惩罚一切的这些不义的人，压制真理的人，对不对？而且我们在那里呢，尤其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保罗也告诉我们，上帝如何就是任凭这些罪人，任凭他们随从自己的心里头的情欲去行那些污秽的事情，或者上帝如何任凭他们去存邪僻的心，行不公不合理的事情，那最终呢，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受到这些妄为当得的一些报应。这在第一章里面，保罗让我们看到说，上帝的烈怒从天降下，对不对？但我想让大家明白一件事情，来到罗马书的第三章，这个上帝的烈怒是上帝要来审判全世界的时候，将来必来的上帝公义的烈怒。耶稣在十字架上撒下了这个宝血，他挪去的就是这将来上帝在审判日降在所有罪人身上的烈怒。所以当保罗说能够得到赦免啊，是得到如此的赦免啊，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上帝要宣告所有信靠耶稣的人为无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上帝要处理罪的问题，上帝也要救赎罪人，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仍然保持他的公正跟他的公义。这就是保罗在二十六节里面所说的了，他在二十六节这样子说，好在现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他的公义，使人知道他是公义的，他也称信靠耶稣的人为义人。罪人能够在公义上帝面前被称义，所谓被称义，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就是 被上帝视为没有罪的人。这一切都是凭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彰显的恩典。因此呢，弟兄姐妹，我们唯有或者只能够以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来夸耀，不是吗？而且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荣耀上帝，就像接下来保罗激励我们去做的一件事情，在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因着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也因此向外邦人敞开了这个救恩的大门啊。和犹太人一样啊，我们这些外族人，这些外邦人啊，也能够靠着十字架，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撒下的这个宝血啊，来成为上帝的子民，能够称这位上帝为阿爸父，做上帝的儿女。就像二十九跟三十节里面所说的一样，尤其三十节，上帝只有一位，他本着信来称那些受割礼的人，不就是犹太人吗？为义人。他也本着信称那些未受割礼的人，你我啦，外族人、外邦人，成为义人。那在这里可能要问一下说，那上帝的律法怎么办呢？好，我们说不是靠着遵守律法，因为我们不能够，对不对？罪的关系。那我们既然已经相信了耶稣，已经信靠了主，那上帝的律法呢？信靠主耶稣之后，主耶稣基督之后，就不需要去遵从上帝的律法吗？不不不，你注意看在第三十一节，他这样子说，这么说来，我们是借着信心 因为相信这个耶稣的福音哈，废除或者废掉这个上帝的律法吗？当然不是，保罗这样子说，我们反倒因为相信了主哈，反倒是巩固这个律法啊。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就是旧约书跟新约书一起啊。但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还记得上个主日吗？我们看到说在二章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在二章里面你去仔细读哈，保罗说那些得救的人是那些听了上帝律法再去遵从的人，对不对？不只是听哈，但是听了之后去遵从而且坚持到底的这些人哈。但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吗？不是哈，因为我们无法这样子去做，因为唯有当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头的时候，哎，什么时候啊？当你我相信耶稣，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头，哎，我们能够去这样子的去做到了哈。或者唯有当圣灵在你我心里头带来真正的割礼的时候，也就是唯有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开始去遵从活出上帝的一切律例典章哈，来成就保罗在31节里面所形容的去坚固这个律法。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确实有上帝拯救的大能力，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被宣告无罪，感谢主啊！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撒下的这个宝血，挪去了你我身上将来在审判日要来的上帝的烈怒。因此我们要再次的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在第一章里面，我们不但不以这个福音为耻啊，不应该以这个福音为耻啊，不当以这个福音为耻啊，我们更要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荣耀啊！感谢主，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所彰显的上帝的义跟他的拯救啊！愿主也能够通过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合一。怎么样合一呢？就像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上帝接纳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一样哈。我们能够也同时彼此的来接纳，而且一起的同工，一起的参与，来传承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福音的这个事工。因为我们相信唯有这个福音，唯有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显明的义，能够拯救罪人，免去将来在审判日上帝在罪人身上的公义烈怒。Amen.